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20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和日本两国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同意将某些网络袭击包含在日美安全条约中有关美国保卫日本的条款中。美国和日本的外长和防长星期五4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安保磋商会议，并在会后召开联合记者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和日本确认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网络袭击在某些情况下构成武力威胁。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如果美日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另一方将依照本国宪法规定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美日两国官员表示，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网络威胁日益严峻，两国需要在网络安全和其他新的领域加强合作。中国以大数据为依托，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滴水不漏的公民信用监督体系。地方政府文件显示，公务员成为这一监督机制关注的重点人群。官方媒体说，这有利于提高公务人员的诚信意识和政府的行政水平，但批评者担忧，这一监督网络是集权政治的体现，最终对社会全体有害。中国各地出台的有关社会信用积分的方案中，很多将公务员列为关注的重点对象。公务员在工作中和工作之外的个人行为都将成为奖惩升迁的评估标准。近日，中国当局连续抓捕多名倡导保护牧民权益的蒙古族人士，总部设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星期五发布消息说，活动人士朝格吉拉4月16日在呼和浩特被抓。当地一位居民对该组织说，当晚8点，朝格吉拉乘坐的出租车抵达呼和浩特一家酒店时，5名便衣将他带走。现年40岁的朝格吉拉来自赤峰市克拉克腾旗，毗邻知名的达里诺尔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此行的目的是向自治区政府提交地方当局侵害牧民权益的诉状。这位消息人士说，为了不让其他牧民承担被抓捕的风险，朝格吉拉独自一人前往呼和浩特，身上携带了大批有关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牧民权益遭受侵害的第一手资料。在触动中共当局敏感的政治神经的1989年民主运动六四屠杀事件30周年纪念日一天天逼近之际，网上近日流传了一段将六四事件中享誉全球的坦克人置于德国莱卡相机镜头内的短片，受到赞誉。与此同时，这一短片也受到中国网络水军的谩骂。这段5分钟的短片表现摄影记者在战争与冲突中留下见证，六四也被选入其中。其中一段画面打出1989年北京的字幕，随后一群说中文的军人在饭店中对外国记者搜查，一名记者拿着照相机对窗外拍摄，镜头上赫然出现六四坦克人的身影。来自一些国家的短期访美签证持有人在签证到期后滞留美国的比率比较高，美国考虑向那些国家施压。此外，有些申请移民美国的人由于被怀疑会早早享受美国公共福利而被拒签。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镇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政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官媒的宣传将其塑造成一个具有使命感和忘我精神的崇高领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净化共产党和干部队伍，率领中国走向复兴之路。最近官方机器密集宣传习近平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之说就是最新的例子。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无才无德、治国无方，出于权力欲大搞集权专制，导致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向倒退，陷于内忧外患之境。那么对于同一位领导人，为何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以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言行来看，他是一个能挽救中国于危局的理想主义者吗？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从习近平最近在访问欧洲的这个言行来谈起。那么他当时在意大利访问的时候，谈到自己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心情的时候，他表示呢，他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那么此后呢，中国的官媒开动宣传机器，赞颂习近平的无我精神，把他吹捧成习近平大境界的表示。那我想听听各位来点评一下，您对于习近平的我将无我这个说法是怎么看的？首先请陈破空先生来点评一下。
一个说法，国会议长说说我当选议长的时候感到心情激动，就问你当选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什么心情。那么这个问题本来很尴尬，因为意大利是民主选举，而习近平没有当选，是政治老人小圈子钦定，但习近平的尴尬之余随口而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但是习近平一回到中国，他的表现不是去天灾人祸的现场江苏大爆炸，而是关起门来搞政治局学习，查谣言，查政治谣言，提出五不准，不准妄议中央，这不是一个无我状态。另外去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试图终身执政或者长期执政，这不是一个无我状态。还有一个家族的巨额财产，两个姐姐和姐夫在香港就有十套豪宅，并没有奉献出来。这个凡是跟这个豪宅这个信息接触的话，都会跨警抓捕，像肖建华，这不是一个无我状态。所以习近平的话实际上应该理解成反话，那就是说我只有我不在乎人民。
嗯，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无我呢是一个佛家的词语了。那么我觉得如果习近平呢有点那个菩提心呢，有点慈悲心的，要发这种大愿和善愿呢，那我就当然是那个很乐意听到的。但是呢，正好在他讲无我的时候，在欧洲讲无我的时候，达赖喇嘛呢正好也在印度呢，那个连线呢跟台湾人讲这个佛法，他们也讲掉了就是去除我执了。那么所以呢，其实无我呢，它有另外的两个相关的概念，一个就是无常，世界是无常的。那么所谓的无常的话呢，那么包括任何一个执政党。作为习近平确立的两个目标，比如说两个百年了等等的，那么其实呢，都应该那个看到了历史会发展，包括中国共产党，那么他如果他真正的是无我，那么不是以一己之私或者一党之私来那个就是阻碍中国的国家和民族的那个向前发展的话呢，他就应该走到某一天，就像蒋经国那样的，蒋经国面对的民进党最后的就是阻挡，那么蒋经国就是挥手一说，那就让他们去吧。那么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习近平呢真正理解了那么什么叫这个无我了。另外一个就是无我，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执着。那么所谓的执着，就是对某一种那个就是妄念的这种过于的那个追求或者是坚守。那么其实习近平呢，他现在搞得不忘那个初心呢，要什么奋斗共产主义的一些目标了，甚至要废除私有制了，那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的偏执了。所以我希望呢，他把无我呢能够贯彻进这些真正的大的思考之中。
嗯，好的，宋鲁镇先生，您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讨论吗？ 好的，陈伯公先生，那么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我们知道习近平的这个“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之说呢，确实是表现出一种好像是强烈的这个历史的责任感。那么这正好让人联想到近日近200名中共红二代、红三代在北京聚会，那么与会者呢为习近平背书，赞扬他是带领中国找回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这种把习近平视为红色江山保护者的观点，在红二代、红三代中到底具有多少的代表性？尤其我感到关心的就是说，这种背书的行为是不是反映习近平在党内具有崇高的威望？听听您的分析。
说到红二代，有两个红二代，是这个改革派的红二代和文革派的红二代，或者说是这个进步的红二代、自由派的红二代，还有毛左派的红二代。这次所集结的所谓200多名红二代，他们是毛左派，是文革派，其中以前政治局委员、以左派著称的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为代表，还有一个是前调查部长罗清长，这个调查部长是特务头子的意思。那么罗清长的儿子罗源，所谓鹰派少将为代表，这些人聚在一起狂呼乱叫。号称是什么延安儿女联谊会，这个胡木英号称会长，然后他们说的话是自相矛盾，说现在中国也到了这个矛盾多发的年代，如何支持习近平什么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恰恰就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中国搞了这么一个样子，说这个矛盾多发，政治跟经济理不清楚，这个政治改革的这个瓶颈限制了经济改革的这个发展，而然后政治上的倒退又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人的自由的发展跟文明世界隔绝开来，恰恰就是他们走错了这条道路，70年都走错了，今天还要走下去，还要把这个旧的旗子恢复起来。我认为他们如果对习近平的支持的话，只能说给习近平挖坑，让习近平这个往火坑里跳，往火坑里推。
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也同意，就是破空这边讲的，就是红二代或者甚至是官二代了。那么他们分成了两部分，是急剧在分化。正好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央办公厅呢，那么已经那个就是下令呢，就是收回就是胡耀邦的那他的那个就是房产呢。也就是说，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他一方面允许就是红左的唱红的，那个就是跟着毛派的那么这些红二代了，能够大量的发生，但是另一方面呢，又使出颜色了，跟那些比较自由派的，也就是说胡耀邦的那个后人呢，那么给他一点颜色看。所以我觉得这两手对待呢是非常清楚的，这显示出即使在中国的红二代里边呢，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呢也有个争论。但是面对这种争论怎么样对待，那我觉得这里边呢，习近平的这个无我呢，我觉得需要继续贯彻。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个他去年修宪呢到今年呢1周年之际，那么在台湾呢，那么有一个大陆在台湾的留学生，那么叫李家宝，那么他就提出我实名反对习近平那个就是废除那个任期制了。那么他说我是不问东西了，不问前程，我就是要追求民主，所以我就这种无我精神呢，恐怕呢应该值得习近平的那个思考。
好的好的，现在宋如珍先生好像能够回到电话线上来，我们想听听宋如珍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最近习近平在访问欧洲期间的这个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之说，那么中国的官媒呢是有一些宣传，那么您是对他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因为中国呢非常强调就是外交无小事嘛，特别对于最高领导人的出访啊，所以他这种表述呢是有他的用意。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他向国内外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我觉得这也是对修宪以后呢就是外界的一种猜测呀、质疑的一种回应了。
对，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这个看法，就是确实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修宪是让外界感到震惊之余呢，彻底的改观了对于习近平的看法，实际上很多国家比包括美国对于中国这个政策的转向也是跟这个有相当大的关联性，您觉得习近平的这个表态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有力的回应对于外界质疑的一个？
这个习近平这个表态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就跟共产党自称伟大光荣正确一样，说共产党不管犯多少错误多少罪行，1000万人头落地，他的伟大光荣正确，说习近平不管干什么他都是这样。事实上从我刚才举了很多事情来证明习近平的这个行为跟语言完全相反，如果这个世界上只相信语言的话，那这个世界就颠倒为戈培尔的世界或者王沪宁的世界。实际上这个习近平我刚才举了这个修宪还有个人财产还有这个不到天灾人祸的现场，他从2013年就没有出现在天灾人祸的现场，而仅仅是拘束在这个中南海宫廷里搞这个权力斗争。 这些都说明这个他这个是完全为了自我。另外呢，他在说这个话的同时呢，他的这个党内的所做的一系列包括这些权力斗争包括这个在内部啊，就是对其他同僚的追查或者架空其他同僚的做法，都是进一步的突出自我，突出自己的这个利益。所以他实际上最终来说，他在权力，他在寻找自我权力和既得利益之间，跟人民利益是完全相悖的。说他说的话相当于三国时代曹操的一个宣誓。这个曹操说的话当然是《三国演义》的描述，还不知道有多少真假。那么曹操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就宁愿我对不起天下所有人，也不能让任何人对不起我。实际上习近平正是这么干的，这个把曹操这个哲学用到极点。比如说在所有政敌拿下的时候，他先是政治罪名，然后才是经济罪名，政治罪名开路，经济罪名再判刑。
嗯，好的，听听宋鲁尊先生来分析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就是我们知道今年以来中共的这个官媒《求是》杂志连续的刊登这个习近平的旧闻，都是他刚刚上任之初对党内的发表的一些讲话。那么这些观点呢，强调比如说包括社会主义最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等等观点。那么您认为在现在《求是》重新刊登这些文章意图何在？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理解有三点啊。就是一是呢哈，就是明确宣示了，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政治理念和信仰啊。二是呢，表明他的时代中国将会沿着这个道路走下去。三呢，是要统一党内的认识，回应国外对中国道路的一些解读和质疑，比如说国家资本主义，它有争取话语权的含义。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里边呢，首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话语了，当然那个你自说自话，那么需要有话在就是心里边，就是说，然后要话在行动里边。那么我觉得呢，恐怕我们在座几个，我们都是少有的会认真读习近平的《论治国理政》的那个读者吧。那么我们从中里边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有非常美丽的这个话语体系，但这种话语体系呢，恰好像我们呈现的，就像乔治奥威尔说的是两面话语。那么，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当然说的非常好，尤其你看他2014年，那么当时他就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一个重大的成就就在于我们实现了任期制的这个有序的这个干部的这个任免了等等，这也是宋鲁镇先生呢也可以见证的。那么这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的成就，是他在罗列的清单上第一大成就。但是我们看到4年以后呢，他就把它给废除了。就等于我们在对中国共产党70年甚至80年的这个许诺，我们没办法让它兑现，也没办法去让它检讨。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觉得这种宣誓了，这种承诺了，我觉得会变成一种忽悠。
我们看求是最近一连串的发表习近平的旧闻和讲话。
这个实际上从中共喉舌《求是》杂志啊，从1月份以来一直连续刊登习近平的讲话，到4月1号愚人节这一天，就是刊登到第7篇，叫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王沪宁主导的意识形态部门之所以刊登这个，有三个用途。第一个用途呢，给人的感觉是好像系统总结习近平思想，要把习近平的这个思想通过他的旧闻，这些旧闻都是2012年底到2013年初他刚当上总书记的时候一些谈话整理而成，似乎是一个体系。那么这是一个表面原因。第二层的原因呢，这个习近平当时讲话都是内部讲话，并没有公开，说明当时习近平呢非常小心谨慎，权力并不牢靠，没有大权在握，他怕他的极左路线受到党内的改革派的反对，因此在试探。那么经过5-6年的权力斗争之后，习近平认为大权在握，现在是不在乎旁人这个执着了，所以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话公之于众了。当时说论苏联这些话苏联倒台的话，或者是这个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话，或者20-30年不能否定的话，现在可以公之于众，显示自己大权在握，已经不在乎这个党内的改革派对自己极左路线的反对，正式宣告极左路线的确立。但是还有第三点，这个旧闻的公布，我认为有王沪宁私心的原因。王沪宁因为受到千夫所指，认为他是极左路线的始作俑者，那么王沪宁呢想把习近平的旧闻拿出来，也就是说实际上习近平才是极左路线的总源头、总祸根这个总后台。不信你看看他上台之初那些讲话吧，那些讲话这个前后矛盾自相，这个理论显示了知识缺陷和理论缺失比比皆是。说这也是王沪宁表面上捧让习近平高兴，实际上是杀，是捧杀，是高级黑。
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呢，不断的创造这个新词汇来治理这个中国哈、啊，例如什么中国梦啦、精准扶贫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那么有些评论人士认为呢，他在意识形态上的这个高大上，可能显示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说邓宇文先生，曾经多次发表文章呢，认为习近平可能是中共领导人当中最后的一位共产主义信徒，而他的一整套的这个治国的理念呢，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我呢去过那个梁家河哈，因为这个地方是那个习近平主席呢人生观和价值观发展和成熟的阶段，我也认为呢哈，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治国理念呢哈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但有一点不同哈，他同时还具有务实和灵活性的一方面。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共执政70年哈，毛时代可以说是精神为主、理念为主哈，邓小平时代呢就是实用主义。二习呢，我感觉他是想这两个方面来结合起来，比如他对民营企业的做法，就是显示了他的灵活性和务实性。
夏明教授。
对，我对宋鲁正先生的意见当然是非常尊重，因为他不仅去过梁家河，而且呢也在巴黎了，那么生活，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对共产主义的那个就是整个理念呢，有一定的这个体会了。那么在我来看来呢，我认为习近平呢，如果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或者说有共产主义理想了，我认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呢有几个，我认为如果我们说习近平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了，那我觉得呢可能还有些靠谱，但是他更多的恐怕是一个机会主义和就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因为即使我们从共产主义追到它的源头，其实所谓的共产主义在法文里边 communism， 那么它不是一个所谓共产，而是强调社区的一种人民的一种根本的那个自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 communism 呢，是有反对那个国家那个专制，有那个尊重社会的这个权利，甚至是个人解放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就是像那个悲惨世界这些电影或者是小说所反映出的这种情绪了，这里边跟自由平等博爱呢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习近平呢，至今他做的一切呢，其实还是党国至上，还是他私有权利了自己的党国地位了，我觉得是他的中心。所以呢，我没有认为他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呢有任何的关系。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如果说习近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恐怕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弄得不好听呢，是个天大的笑话。因为习近平连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主义都没有搞清楚。邓小平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并不懂太懂马克主义，人家问他读过《资本论》没有，他说没读过，就翻了几下。说为什么你不读？他说那是学者搞的东西。说邓小平承认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习近平不懂装懂，因为他在论述的时候，王沪宁把他扶上先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高级黑，因为马克思有两个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是这个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是这么一套，但是另一个马克思是主张自由的，崇尚自由的，有马克思的很多论述，习近平完全违背。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是通向一个人的自由是通向所有人自由的前提。还有一个说，书报审查制度就像奴隶制一样，永不可能合法，不管它以法律的形式存在过1000遍。还有说，这个难道我们要别人给予我们言论自由，就是要在我们的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吗？习近平正是在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不准妄议中央。还有这个马克思还说到，说这个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实现之后，应该消灭阶级、消灭国家，而领导人应该由领平均工资的工人组成这个领导阶层。说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信条都被违背了，首先就被列宁和斯大林所违背，最后传了中国被毛泽东所违背。说今天的如果真正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的话，它应该是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个在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身上有所体现，在后来的总书记胡耀邦身上有所体现。胡耀邦讲人道的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试图纠正暴力血腥社会主义这个误区。另外，陈独秀在整个的观点中一直是坚持民主和自由，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最后竟然被中共开除出党，认为他的思想不合潮流。而陈独秀的晚年完全是 这个批判斯大林主义，是回归民族主义，说程度就跟那个胡耀邦才是真正的正面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而这个从斯大林、列宁、毛泽东到习近平都是完全违背的。后来这个列宁他们建成这个社会主义之后啊，这个当时还存在着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前好友，他们都对苏联嗤之以鼻，欧洲完全不承认苏联建立的所谓一国胜利，然后建立了全世界这个不承认它是一个社会主义，不承认是马克思主义，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所以今天习近平所搞的一套，如果从正面马克思来讲，完全是一个叛徒。
嗯，好的，宋鲁正先生，您对于刚才陈伯公先生的说法，您有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地方？
因为一个人的信仰哈，倒不一定说是我要看什么书，是吧，才能够形成，而在以后当时那个环境、那个历史背景，比如当时的那个教育体系，是吧，是就是灌输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当时的社会它是意识形态是什么样的，而并不在于说是看不看什么书哈，我这点我和陈鹏鹏老师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嗯。
您的意思是说，习近平的这个思想观念是从他的成长，
不读圣经就能成为基督徒，不看佛经就是成为佛教徒，不读那个伊可兰经就能成伊斯兰教吗？我想这个说法是，连书都不读就能够成为某种信徒，这恐怕是这个无本之源吧。
啊，宋鲁正先生，您能不能把您的观点再说清楚一点？您的意思是说，习近平的这个观念、政治观念是从他的生活经历和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是吗？
对，我的意思就比如说，读书的不是唯一的一个条件，它确实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是呢，就是我看的书多或看的书少，或者我不看书，并不是说是我有没有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吧？它可能会有作用。但是呢，我受到是比如说时代的潮流的影响、宣传的影响。比如说89年的时候哈，可能很多学生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也没有看过很多民主的书，但是他可照样有民主的理念、有民主的信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嗯。好的，我想听听您对于习近平的在党内的一些做法做一下评论，宋鲁正先生，因为您刚才自己也提到，就是习近平和他的前任，比如说邓小平，他这种白猫黑猫论的这种实用性相比呢，习近平上任以来更加强调从正面的方式来说就是精神力量的重要性，从反面来说就是红色的教条，因为他不断地提出什么政治规矩啦、政治建设啦、两个维护等等，好像是要试图净化中共的这个党风和干部的队伍。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他是真的希望用共产主义来改造这个中共的思想和人性，还是说其实就是一个作为维护权力的工具，像刚才两位嘉宾说的那样？
我觉得从政治学的效果来说呢哈，应该是两者都有。就是用思想呢哈，就是改造或者说是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一个政党也好，领袖人物也好，对他的认同呢哈，一方面取决于这个权力的运作哈，就说是这个机制怎么去运作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种对他的就是价值观和理念的认同。如果大家的价值观和理念和最高领导人是一样的时候，他会更容易产生这种服从啊、认同啊，他执行起来会更有效。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哈，确实他也是就是运用权力的一种方式，一种工具。因为当大家都认可你的理念的时候，大家会有主动性、积极性去执行你的这种理念。
嗯，好的。说到这个认同，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习近平创造的这些习式语言，他的这些习式的政治词汇，你觉得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国的大面积的这个干部队伍，您觉得是不是有真正的这个道德感召力或者是道德凝聚力？
嗯，对，因为最近的流传出习近平的讲话的那个版本呢，说里边有注音了，那么很多词汇了，那个担心他了把他念错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其实习氏的很多讲话有一种那个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的倾向。那么对于许多中国老百姓来说，我知道他们呢也会是不知所云。但是呢，在中国呢，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蒙昧主义的这个就是灌输下了，某些老百姓呢，他看到中国的领导人能够讲些书，讲些话，而且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呢，他其实心中呢可能还会产生一种崇敬之心呢。但是呢，我相信呢，中国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启蒙，这么几十年的经济进步，我相信这种政治忽悠了很多人呢是那个看清了。所以呢，我不认为呢这里边呢有什么就是实际的政治效果，但是有两点，一呢是习近平呢想那个就是宣示他的所谓道德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想抢占道德制高点，第二呢，那么我认为是习近平呢是通过这种道德制高点来看各种人呢对他的忠诚， 那么这种政治忠诚，恐怕是他现在要最需要，也是他维持他的政权呢和他的权力地位了，恐怕最重要的权力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些道德宣誓或者他的这种具有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这些说法了，更多的恐怕是考验对他忠诚不忠诚的一个试金石，也就是他说的一种看齐意识，一种那个就是政治意识吧。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您对于刚才夏明教授和宋鲁正先生的评论，您有什么反应？
首先我这个表扬一下这个宋鲁正先生，我觉得宋鲁正先生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宋鲁先生不仅在复旦大学读了很多书，而且现在居住在巴黎，他没有去这个北朝鲜或者古巴或者是越南，甚至没有去俄罗斯留学或者居住，因为他知道的是假社会主义，是专制的社会主义，他不承认。实际上，而巴黎呢是巴黎公社的发源地，而巴黎公社是第一个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共产党政权，而且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巴黎公社反而是得到了这个至少恩格斯的这个称赞和赞扬。所以这个宋鲁正先生跟习近平习近平完全比不上宋鲁正先生。我觉得宋鲁正先生完全可以作为习近平的老师。所以习近平这次在谈资本主义最终失败，我这个耳机里有回声。这个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时候，实际上是重复了从列宁到毛泽东的一个学说，没有自己的东西。因为这个说法它是一个漫长的斗争啊，是将跟资本主义这个合作和斗争长期斗争，而且最终取胜。这个东西大清王朝也可以这么说，说西方列强最终失败，大清王朝最终胜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我们要保持耐心，要合作和斗争。结果满清亡了，这个西方列强还在。那么北朝鲜政权也可以说，朝鲜式的世袭制社会主义和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主义的斗争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朝鲜的世袭主义一定会胜利，最终胜利，而西方的民主一定会最终失败。那么这个说法，朝鲜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将来历史可以验证。所以说，我认为习近平从头到尾就不懂什么叫做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是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加最坏的封建主义，一个混合四不像的一集大成者。
嗯，好的，宋鲁正先生，我们知道您是搞这个对外关系研究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个民意呢也有相当的了解。那么我们知道，在对外关系上，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这个制度自信和中国的治理模式哈，而且又提出一带一路的宏大的计划。虽然他这些说法和计划被外界所质疑或者怀疑，但是在中国很多人呢也认为他的这个红色帝国的构想呢蕴含着这个中国强大起来了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对于中国的民众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我想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抛开价值判断来看，您觉得中国人民是不是支持习近平的这个所谓中国复兴梦、中国强国梦？
首先呢哈，我是支持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哈。因为人类历史的已经证明了哈，一个国家只要强大必然会走出去。欧洲呢是通过对外殖民，美国呢是建立就是秩序和盟友体系，中国呢则是以比较平等互利的一带一路为主。所以相比较而言呢，中国这种走出去呢哈是更和平，更带有那种共赢的色彩哈。而且呢，一带一路不管成功与否，它都可以为中国以后走出去积累必要的经验。中国民众呢当然是很多数要支持中国复兴梦，因为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我们呢总是把家庭啊或者社会或者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所以说中国梦呢它肯定是一个就是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复兴梦，而不是个人的一个什么梦。这是我们文化的应该叫东亚文化的特点吧。
嗯，好的，下面就是我想听听您也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习近平的这个中国强国梦或者中国复兴梦，在中国民间是不是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也因此使一些民众对习近平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拥护。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们看到中国过去40年呢，确实社会了有很多的进步，而且呢，中国人呢，确实有辛勤的工作了。至今中国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卫星能够上天或者高铁能够运转，还有核电站能够安全的运行呢，当然是有无数的这个人呢在奉献，那么在做这个国家的脊梁骨了。那么这点我觉得是就是我们不可否认，而且呢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忘记了中国人呢有这种就是民族的这种追求，那么想成为世界整个文明世界里边呢成为一个积极的推进者和贡献者。但是呢，我认为习近平的这些做法了，有的正好是跟这种梦呢是相违背的。这里面有两个，刚才那个宋鲁正先生讲到，就在于个人呢跟这个国家跟集体的关系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习近平他要推动的所有的东西，最终不是由国家来做，他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人的。所以这个微观基础如果没法调动的话呢，个人的积极性没法调动，最后这个国家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发展的目标如果是不是为了每一个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我刚才说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的话呢，那么这种国家和这种就是集体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价值？那么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它不断在集体在国家的名义下呢不断的消灭个人，而这个个人呢最后呢你会发现呢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集体，无论是就是反右，无论是枪毙地主，还是无论是大饥荒饿死人，还是文革受到的上亿人的迫害等等，最后你会发现呢他就不是个个人，是一个这个在个人的名义下呢其实伤害的是整个集体。第二个呢我跟大家有点不一样，就在于我认为一带一路还有习近平他的那个搞这些马列了或者援交子弟的做法等等呢，其实并不是一种他自信的表现，更多是一种他应对危机，面对着国内的那个经济危机而复杂的形势，中国经济乏力，面对着国外的美国、日本和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怀疑和那个堵截，我认为是习近平不得不去走的一条路，是被逼出来的，更多是一种危机应对模式，而不是自信的表现。
我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玉玺的网友，那么他说到呢，他说习近平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就是成为毛泽东第二，甚至要超过毛泽东，做最专制独裁、最残忍无情的大独裁者。一位叫阮美成的网友，他说中共任何高大上的口号都是对人不对己，我将无我就是让你们忘记自我，老老实实的为党国卖命。各位观众朋友，有关习近平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破空先生和宋汝正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一个中国的热点话题。中国共青团中央最近发布文件，宣布为了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将在三年之内动员1000多万青年下乡，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队伍，为振兴农村发挥作用。消息传出之后，中国民间议论纷纷，外界不少报道也把这项政策和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相比较，认为是习近平回归红色正统的又一体现。那么习近平的上山下乡和毛时代的上山下乡有何异同？有什么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考量？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毛泽东最让人诟病的政策之一。那么几十年后的今天，习近平还能够成功的推行这样的政策吗？我们今天首先请嘉宾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共青团的这份文件，我们都看到原件哈，提出的目标呢是非常的惊人，说是要在三年内动员1000多万年轻人下乡。那么您觉得这份文件有什么看点？您觉得推出这个政策是共青团讨好习近平之举呢，还是说是习近平直接受益的？听听您的看法。
是，我回答你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目标了惊人了，第二个呢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笼。第一个呢，就说你看到我手前呢也有就是共青团中央这个文件，它的目标呢有几个目标。第一个呢，要所谓培养了就是20万人的领头雁呢，要去复兴了就是农村。因为这个整个报告呢，就是这个通知叫乡村振兴、青村建功。那么第二个呢，要有10万的那个要返乡就业，也就是说现在在大城市，尤其是他说五大城市和一些省辖市。第三个呢，就是说要培育10000多什么电商啊，在乡村呢带动那个电商就业。那么另外一个是要有10000多的要在那个就是城市里边工作的或者就学的要回乡了去兼职。还有一个就是要让大学生呢这些青年人呢要有1000万呢在未来的三年中要那个去下乡了，去做各种访谈、社会调查，去了解中国的国情。这里边呢就包括到老区，还有就是贫穷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所以这个目标呢是非常大的。那么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出笼？那么到底是团中央？那么他那个就是首先那个倡导的，还是习近平受益的？ 那么我认为呢，在目前中国不断说要那个抵制和就是防止高级黑和低级红的时代了，那么我想这个弄不好的话呢，既是高级黑又是低级红。所以呢，这里边呢，就像他这个文件开头所说的，那么他这是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所以呢，我觉得呢，是先有习近平的那个思想了在前，然后呢再有团中央的跟进。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对于共青团的工作有非常多的这个批评，认为共青团不接地气，然后搞的这个青年工作也很失败哈，让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接近现实。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共青团对于习近平批评的一个回应？
绝对不是。一千万人上山下乡，你以为那是一个容易干的事情啊？
嗯，
当年是2000万知青持续了10年的时间，耗费了整个国家所有的资源。现在你要1000万后套，就是后面配套的工程，不是开玩笑的，这是整个一个国家的大项目啊，不是说一个小项目，可能比上一个大型的这个企业要难很多啊。
嗯，
所以我不觉得共青团能够做出这样的回应来。共青团能做的回应，无非就是让全国的青年上街去贴贴标语啊，去唱唱红歌啊，去干那种事情。
嗯，
这种下乡，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共现在的一个很大的规划。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
我不太同意洪河先生的分析。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份文件的话，你会发现这1000万是一个虚假数字，它不是1000万人，是1000万人次做义务服务。
嗯、
换句话讲，你去农村2个小时就是一个人次，所以这个虚假数字，从这一点上讲，它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实质上是完不成的。有一点点实质意义的是不到30万。不到30万的话，在全国3000个县，近3000个县来平均的话，也就是一个县设计的实际人数，也就是100人。
嗯，
换句话讲，基本上是个典型工程，就是个形象工程，是一个政治上的大忽悠。第二个呢，我觉着共青团现在急于想向这个习近平献忠心，
嗯，
因为这个行动很自然的就加强了习近平的权威，因为习近平本身就是当年的知青，就是带有习近平的这个经验的，这种所有走过的路都给他要神圣化、光荣化、正确化、伟大化，所以增加习近平的这个本身的一种符号，这本身就是一个对习近平的一种效忠。第三个，有些这个细节是这个魔鬼啊，是藏在细节里的，在这文件中的第二部分第二条已经讲出来，他就业的问题，实际上他不仅仅涉及到所谓的知识青年，也涉及到外出务工的农民。他里边讲到说，着力服务高校学子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不仅如此，还指出了一些行业，这些行业是什么呢？煤炭、餐饮、钢铁、汽车、港口、铁路、邮政。这就说明这个计划和当前的经济形势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我不认为它能解决现在城镇的就业的这个压力。
嗯，好，待会儿我们来谈谈经济方面的考量。但是不管是说这个是共青团是在向习近平献媚，还是说习近平自己亲自授意，我们知道就是说习近平这一两年来的许多政策啊，让人这个诟病，就是认为越来越回归这个毛氏的这个正统。那么从这个大的格局来看，那么新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不是也是这个大思路的一种体现，也是一个中国向红转、向左转的一个体现？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分析。
当然这里边有所谓的梁家河精神了，梁家河的大学问。因为在中国呢，整个国家呢，那个一个主导思想就是要学习了，那么所以就是习，就是习近平的习了，学习近平了。所以他在这种治国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那么就是习家了要治国了，他要平天下，习近平的天下了。那么所以呢，整个国家就围绕着这个学习这个主题呢在做事情。那么这里边呢，我呢就想了，就是刚才给就是杨建立说的有一点点不同在什么地方了，可以这样说，他这里边呢可能有些忽悠，可能呢可以绕过有水分，但是呢我是另外一方面来看，他这里边还提出一个所谓的社会青年，也就是说城市里边找不到工作的这些青年呢叫社会青年，要把他们给赶到农村去了，就是要引导他们到农村去就业，所以这跟那个知识分子那个十年那个文革了，或者那个青年呢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呢是有那个相同的那个逻辑的。另一方面呢，我还想那个指出一点呢，就是当有了这个所谓的正面的大的那个舆论的压力的时候，这是表面文章官方文章，那么如果他下面呢 再要施加更多的那个非正式的各种压力，或者再动点狠、动点粗了，这就变得就是政治正确了。所以呢，我觉得不可低估了。那么他现在这种大的这种那个就是政治上的这种宣传呢，一方面呢是在唱红了，在学习了，确确实实也把中国呢推向更左的方向。所以更左的方向会发生什么灾难呢？我觉得我们没法那个低估。
嗯，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你的问题是什么
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大的这个上山下乡这个政策本身，是不是也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向左转、向红转的、向红色正统转的一个大的一个体现之一？
这个整个政权向左转这个提法，其实我不是特别同意。
嗯，
就是说这个只是说中共在不同的阶段，根据当时的形势所采取的不同的方式而已。它其实并不是说真正向左转或者向右转这种这个分类能够解决的，只是说目前呢，就是说其实习近平上台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中共在一个危机下面的一个共识，其实是一个大家在这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你像这个张木生谈的这个抱着定时炸弹传击鼓传花呀，就这个是一个大趋势转过来。
这样说吧，恒河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刚才就是杨建立先生他觉得这个新的上山下乡共青团这个文件只是一个面子工程，而不觉得是一个真正的要搞新的上山下乡。但夏明先生认为它的政治含义还是很重大，那么对于中国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那么您是这两边这两种观点，您是更倾向于哪一种？
这个面子工程肯定是有的，这个忽悠肯定是有，这个没问题的，但是呢，它确实是要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我觉得就业问题就跟当年的上山下乡是一样的，就是当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时候，整个工业萧条，那个不基本上招就是不需要招人了，所以这么多一下子这么多人怎么处理？所以把他们赶到农村去，当然也有政治因素了。不能说没有政治因素，就是说这些人造反以后，老毛反正这个文革的时候就是用一批人，然后就打下去，用一批人打下去，那几千万学生怎么办呢？那送到农村去，这是一个因素。但是就业我觉得是个重要因素，现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嗯，
在这种情况下，你又不能把这个他，你看这里两类人，这是精心计算过的，一类人是实际上是在城市人口当中无法就业的年轻人。
嗯，
还有一种呢，所以要给他们培训，然后让他们到那里去创业，让他们去创业，也就是说他们找不到工作的。另外呢，还有原来农村的些回去，那么原来农村的回去的话，就实际上也是就是大批城市失业以后，这个经济工业不景气，然后要回去。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因素在里面的。
嗯，好的，
这两者都不能否认。
杨建立先生，听听你的看法。
好，就像这个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一样，它一定有政治和经济的两重考量。
对，
政治上考量的话，它肯定是强化习近平想强化的一些政治符号，啊，比如说他作为知青，他强化知青的这正确性、神圣性，梁家河本身就是一个圣地了，那对他来讲，加强他的权威是有用的。另外，他现在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显然是比邓小平时代是往左转。那当然，这个红色符号的这些这个加强，对他的巩固他的这个政权肯定是，在他的逻辑上肯定是有利的，这肯定是一个政治考量。但是经济上的考量呢，肯定是有。每年现在是毕业大学生是700到800万，有将近一半的不能够马上找到工作，再加上这个进城务工的农民，由于经济上的这个下滑，很多的失业，这个失业的大军聚集在城镇，是对政权是非常危险的，他要进行疏解。但这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能不能达成，现在最具体的问题就是，第一，现在中国已经不具备文革时期那种强制的手段，能够强制性的把1000多万的这个知识青
年
给送到这个农村去，然后用强制的手段再给他捆绑到土地上，相当一段时间捆绑到土地上，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政治强制手段了，做不到。第二，要么你就要在经济上有足够的诱因，让年轻人回乡去创业去发展，现在农村已经空心化，也没有足够的诱因，农村 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土地，土地如果不能流转，它的价值就体现不出来，回去创业就是没有前途。所以我认为它基本上是达不成任何目标的。刚才我讲了数字，1000万是1000万人次，你去2个小时就是一个人次，对吧？具体的数字刚才夏明先生已经讲了，实际上就是30万。一个时候这个带头雁归巢，这个叫归巢宴，还有一个电商，在一个党员青年党员团员会去做村官，大概加起来数字是32万，但是这4部分呢有重叠，我想就是20几万。如果这20几万能够落实了，在每个县里就是100人，就是输出典型，这个事情就完了。我觉得基本上是不了了之。
对，好的，夏明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共青团的这个文件里面专门提到一个类别，就是在外就业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是说从农村地区去的城市的这些人，那么现在要鼓励他们所谓返乡。那么我就想，就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在农村的人口或者农村的年轻人到大城市读书或者就业呢，是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一个通道，但是现在如果要让这些人都返乡，哪怕是半自愿的或者自愿的，也就封堵了他们以后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前景。我想听听您的对这部分人口的看法。
是，我觉得这部分人呢成为中国就是城市化失败的那个又一批的新的牺牲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刚才的那个建立也讲到，就在今年3月份，李克强总理了也提出了中国现在面对的就业压力，他的目标是要达到至少要1100万的那个就业，但是呢跟去年相比呢，去年呢他达到了1300万。那么他觉得呢，要保1100万呢，现在还是有困难的，因为现在中国的那个失业率呢，根据官方的统计了，已经达到了5.5%，而这是过去20年以来呢最高的，因为在2000年呢，大概只有3%左右。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以前提出的保八的一个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只有经济的增长达到8%以上了，它才能消化那个新的这个劳动力，才能增加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现在显然它就面临一个大的危机了，所以呢，它现在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要强化户籍制度，也就是说要把中国的这种隔绝式的等级制度了，也是一种贱民制度了，就是让农民呢永远呢没法逃脱他们的身份，现在又把他们给送回去。而且为什么说是一个城市化的失败呢？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一直打的主意就是说城市那个要把农村那个农民呢输出来，然后呢带动他们致富，但是中国的城市的户口户籍制度从来没有改革过，所以现在呢一遇到危机了就把他们呢再会推回去，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又一个失败了。
好的，恒河先生，除了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经济上的考量，我想谈一下政治上的这个影响哈。我们知道这个毛泽东时代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了中国1600多万、1700多万人的命运啊，包括习近平自己。刚才我们谈到，那么习近平呢多次谈到在下乡的这个艰苦经历，对他的历练，而且表示呢下乡让他了解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疾苦。您认为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些说法到底是政治宣传，还是他确实这个人生经验对他这个人格塑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说，从习近平的思维来看，对城市青年实行这个再教育或者让他更接地气到农村去，是不是也是共青团推行这个政策的目的之一？听听您的分析。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当年的上山下乡是失败的，没有人愿意去。你只要看一下当时上山下乡的人口就知道了，就当时的高官，就是这个高级官员或者是中级以上的官员子女，很少有去上山下乡的，就是说一般可以留在城市，如果再有一点条件呢，就当兵去。所以你看那个芳华那个电影里头，就当初能够去当这种文艺小兵的，都是有背景的人，真正这个平民出身的很少的。尤其在文革期间的话，当兵就是等于是有了一个大的出路了。所以这些真正高官子女是不会上山下乡的，即使有的话，是很少的例外。这些例外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当时被打倒，
对，
所以才会有上山下乡这一说。当他们父母亲一旦翻身以后，最先离开的就是他们，这个没有例外的。所以说就跟现在一样，现在你要上山下乡，你现在要上山下乡，你怎么可能去把这个现在官员的子女从美国欧洲叫回去，然后让他们上山下乡？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说这个历练，所谓历练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在农村待了6年，没有人想待在那个地方。当时那个公社书记跟我说，说你愿意不愿意待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说我不愿意， 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一点，我在这里干一天，我会好好干。但是你要让我保证扎根，那时候他要说我叫典型嘛，我说我绝对不干的，我绝对不可能留在这里。就是说，当时所有人的奋斗目标是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说，所谓历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副产品最后得到了什么呢？这么多人上山下乡，现在能总结出来的好处是两条。第一条呢是说出了很多文学作品，对的，苦难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但是不能因为有了文学创作，反过来把苦难当作幸福来享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这两个是一个反过来的概念，所以说，有很多人是无奈，然后呢，又是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以呢，现在去歌颂那个时代，是因为他们一辈子没有别的东西可歌颂了，没有别的东西可回忆的。然后才能去，这是很可怜那种做法，去回忆那种年代，是真的是一种很悲惨的事情。所以我不相信任何人会在那个所谓历练当中会得到什么东西。当然说，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确实有一些人通过下乡，这个开始最早反思的这一代，除了这个文革期间武斗的时候被打的一帮以外，大多数人是通过上山下乡开始反思的。当然，全民的反思是林彪事件，但是在这之前呢，知青相对要早一些，但是这只是相对少数的人，绝大多数的人其实知青这一代是一辈子被毁掉的，不仅是上山下乡毁掉了，回城、顶替、下岗，所有倒霉的事情都轮上了。
对，
这一代实际上是完全被废掉的。因此不能从个别人从中得到了一点，这个当官的资本或者是这个可以吹嘘的资本，就把这个运动去肯定，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个上山下乡政策是他最受诟病、最被痛恨的一个政策之一，是这是有原因的。对，田建立先生，
这个上山下乡啊，据说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对啊，当然这个计划也是失败的，但是。历史的吊诡就是，真正在这个知青里出了共产主义的一接班人，那就是习近平本人啊。但是习近平能够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因为他下了乡，是因为他有一个官复原职的一个爸爸，对吧？所以呢，这就是刚才恒河先生所讲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在如果说历练的话，我觉着基本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历练，最后是一个负面的结果。当然，正面的结果在任何一种苦难中，你都能找到正面的结果。但负面的结果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们吃了多少苦，但吃了苦对一个个人价值来讲是一种损害。问题的关键就是说，去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很少有人知道，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可以在农村要待一辈子。每个人都想尽办法要回城。
对，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竞争的一个环境。这个竞争是非常残酷的，这个残酷到这个尔虞我诈，恐怕是在这个任何的一个政治斗争中你都可以看到的。尔虞我诈，入党、参军、做积极分子、
提干
的这个，完全就是走在这个东
桥，通过这个权力，对知青的权力来
掌握权力的官员，收贿这个强奸这个知识女青年，这种经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负面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讲，当然我不是完全同意，说这代人都是非常恶劣的一代人，心非常的黑什么东西的，有些人这种描述我不同意，对一个集体做这样的一种评判。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他在一个应该得到正面知识的黄金时代，在那种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互斗的环境中生长，
对，
给他带来的这个负面结果。而这批人正在掌握着中国的大权，所以这个是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结果。
对，好的，我听听夏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上山下乡是毛泽东最受诟病的这个政策之一？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文革后的很多文学作品啊，揭露这个下乡知青的苦难。那么我自己其实也在中国就采访过到云南农场下乡的这个四川的知识青年，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惨痛的。您自己对于毛泽东这个政策的总的评价是什么？
是毛泽东的政策啊，其实就是他的革命的一步一步的失败了。就是前面呢，他那个逐渐呢消灭了他的那个盟友了，后来消灭了他的战友了，最后呢就革命呢就开始那个吃自己的孩子，上山下乡了，其实就是革命呢开始吞噬自己的孩子了。那么这里边即使产生了知青文学，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字，就叫伤痕文学。这种伤痕、这种疤痕呢，那么是非常深的。 那么现在我也讲，就是如果习近平今天在用了，就像毛泽东当时用一样的了，这是一把双刃剑。什么双刃剑呢？毛泽东当然想控制就是知青，但是知青呢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没有人管教的那个环境呢，其实更多的出现反抗，包括对整个毛的这个神话和社会主义的体制呢开始发生了怀疑。所以当时所谓的偷听敌台、看手抄本这些书呢，就在农村里边非常盛行。那么今天也一样的，你如果看这份共青团的文件，也是矛盾百出。它的一个矛盾就是说，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面貌呢，希望那个学生呢或者年轻人呢，那么去可以看看去体会，那么这个民情或者是国情。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说这里边呢有基层的混乱啦，有什么这些会道门呐，什么迷信泛滥呐，还有城市空农村空心化了等等，它其实是这种矛盾的描述。那么我相信，当城市里边的这些青年呢，他们到了农村以后呢，就像我在2008年，就像我背后的一个画像，表露出的就是2008年四川地震，我跑到四川农村看到的这种深度的贫穷呢，那么我相信对很多城市人来说呢，是一种高度的震撼。
好的，观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恒河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